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非常高兴，那么这几天跟大家相处得很好，而且昨天上午、下午、晚上、前天，那么还有今天，今天是圣诞节、圣诞夜，对不对？晚上要跟张牧师一起过，要跟苏文馨弟兄，这次他们认识文馨弟兄，听他的见证啊，那么实在心里非常的感动。这音乐我就加深了，今年我们神学院成立一个叫医疗宣教系，医疗宣教就是我们专门训练传道人能够到重症病患当中，因为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全家都好像得癌症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向那个重症病人，还有呢，向他的家人，还有向志工传福音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系叫做敬拜赞美宣教系，敬拜赞美也可以宣教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听的，昨天听的，还有前天，我心里很感动，我就坚信，跟我那个人就坚信，那么神让我们开这个系是对的，尤其在中国大陆各处啊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这个？你看，我到大陆很多很深入的地方，叫云南，到贵州那边，云南的山区里面呢，苗族的，他们一唱，就唱韩德尔的弥赛亚。我几年前呢、大概是八九年前，好几个地方都会唱。原来是以前的宣教士在几十年前在那边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唱的英国调。而且呢，他们不会英文，唱的是英文歌，英文是韩德尔的弥赛亚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原来我就今天知道你是苗族，我不知道看怎么像不像苗族，我看着像苗族差不多，那么奇妙啊，就是这样，就非常奇妙。感谢是在族里面啊，汉满蒙回藏苗不都一样嘛，是吧？都是我们中国人。我今天非常的感动，听到大家的歌声。那些红三军，你们也是红三军是吧？我们台湾最近闹流行红三军是吧？是吧？那个施明德，你们知道吗？红三军带领着施明德，我跟他坐牢关在一块儿，我跟他坐牢，我差一点被他连累啊！感谢上帝，那么神就很奇妙啊，神呢一步一步的引导，就是这么样奇妙。那么今天我讲一个题目，叫做"我必不离开你"。我们大家打开圣经，跟我念几处圣经，好吧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，这里面讲什么呢？请大家有没有带圣经啊？我并不离开你。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二节，我想花的时间我就改掉了。马太福音啊，不在这个地方啊。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没有也没关系。马太福音十三章，跟大家念几个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祷告以后，我想经节我就稍微改了一下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什么呢？从第十节开始，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你查得到查不到也没办法，没有办法啊，没办法，没关系。好，那马太福音，我想有人有圣经的就跟我一起来念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预备，请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先念到这个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圣经啊，我在什么地方开始读圣经呢？我是在监狱里面读圣经的。我在监狱怎么会读圣经呢？当时啊，我每天都想脱逃，我学英文学日文学广东话，是想将来出来当国际杀手。那我怎么会想读圣经呢？因为啊，有一天我不知道读了一本什么书啊，它的世界之罪，世界这个罪罪罪罪很多东西，我说啊，它是上面一本说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， 就想的是什么？一看圣经，我说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。那我这个人是很赶时髦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，我怎么可以不读一下呢？所以后来有牧师来啊，进来啊，那么就送圣经，我就拿了一本圣经啊，我看啊，想说这么世界这么畅销的书，好歹你这个赶时髦的人要看一看。后来看一看呢，旧约太复杂，我就不怎么看，我就去看新约。新约呢，我就看耶稣讲的话。后来看一看，我就把它放到旁边去。我说这么讲的没什么道理嘛。为什么讲没有什么道理呢？像在这里，我当时觉得没有道理。为什么没有道理？你看啊，在这里，他说，门徒来问耶稣说：“你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喜欢用比喻呢？比喻 parable， 为什么喜欢用比喻呢？这个很简单回答，因为这个。”我们啊，一个房子盖了，要盖弄几个窗户嘛，就会亮起来。你不比喻，人家们怎么听得懂呢？他讲比喻就回答就好了。耶稣不是这样讲，他讲得好怪，他怎么怪你？他说啊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这个我可以接受，但不叫他们知道。我说奇怪，怎么只给你知道不给他知道？他为什么有什么种族歧视呢？然后他就说。这句话听得我觉得有点奇怪，还有对下一个说啊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更多更多更多，没有的给他所有的拿走，我就更想不通，共产党为什么会革命呢？不患寡，患什么？不均，人少没有关系，大家都少就一样，哇，你少他这么多，然后人就不平均嘛，所以他说凡有的加给他。当时我就听不懂，是怎么这回事？耶稣讲这种话呢，这不闹革命吗？然后耶稣又讲什么话？说众人来跟随耶稣，主啊，你讲的真好，我要跟随你。但是我爸爸死了，我回家把他埋葬，埋葬完我立刻来跟随你。要是我一听，好孩子，赶快去吧，是不是？正常人都是这样吗？孝子啊。那耶稣怎么说？任凭死人埋死人好了。我就想死人会埋死人吗？我都听不懂，怎么想我也听不懂，死人怎么去埋死人？还有呢，主啊，我要来跟从你，跟从你，那么但是我如果回家跟我家人做个道别，我一听他一定是好孩子，赶快去吧，是吧？他不是，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，回到家打个招呼都不配进神的国。当时我想不通。还有呢，他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怎么样？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不行，这个事不可以当你这样那样。”那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！怎么这么就骂撒旦了呢？当时因为我没有被开启心灵的眼睛，所以很多话我就想，奇怪，讲的都没有道理。因为我们正常人想一个东西，有正常人的想法，我发现耶稣在讲的话，尽都是有一些听不懂的话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我没有被开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被开启过后，人的心思意念就会转变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有被神的话开启？他这里接下来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因为有一种人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，有一种人听是听见了，不明白；看是看见了，不晓得。因为有一种人的百姓是油蒙的心，知道吗？他油蒙的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是闭着。为什么他们恐怕眼睛打开，恐怕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就被医治了？你说有这种人吗？这世上有很多人陷在他们的自我里面，陷在他们的罪里面，因为他不愿意开启，他不愿意这样，他不想断开这样的锁链。十七八年前大陆地开放的时候，我能进到大陆去，进到大陆去，我到南京也有一个叫做金陵宾馆，金陵饭店，很高，三十几层楼。那时候我进去了，我跟朋友约好在那边见面，我一进去那个电梯啊，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坐在那边等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上去。我一看那个男的女的，我一看就知道那男的大概是台商的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肚子很大， 那么他呢带一条金项链重到好像头要垂下去的那么重的项链，带一只劳力士81038的那个几十万的满天星的金表，然后呢哇女孩子我一看就知道是当地的女孩子，长得很漂亮像模特儿身材，结果他们一讲话果然那个男的就是李登辉的口音差不多，一听就知道那女的是当地的口音，然后他很信任。后来呢我就跟朋友喝咖啡了，聊因为他是个旋转厅，后来我去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看到那女孩子呢就在那边打电话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嘛，所以他在那边打拨电话，那么因为旋转厅我刚刚踏上去的时候刚好就跟转到那个男的那边，因为刚才电梯上见过面了，就打个招呼，我主动一点说、哎、你是好像台湾来的是吧，他是啊，我说我也台湾来的，哦这样啊，坐一下坐一下就聊了，那么就东聊西聊，然后问他，他问我住哪，我住台北，他也住台北，问我住哪，我住延吉街，他也住延吉街，越讲就越熟了，就越熟了，熟了就聊了，他说他来做生意的，来那个考察投资环境，哦这样啊。那么后来我发现我一个好朋友居然是他的好朋友，那就更熟了。那时候以后我就问他说你考察投资环境啊，他说刚才那个小姐那个是什么，他说我的小老婆，他说我2000块人民币包下来的一个月，他说他是南京大学外文系3年级的，他说我说哦我就听了啊，他看我他说真的是货真价实外文系，他陪他去上过课，外文系3年级的到我台湾找不到这个的这2000块，他看我愣在那边，他说我在上海也一个人2000块，北京也一个2000块，一个月6000块这样，他有3个小老婆，他问我说你有几个这样，然后呢然后他对我不说，当然对不起忘记问你在哪里行的啊，我说我做传道人，他说哎呦他说我怎么跟传道人讲这个，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告诉你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通的，信不信由你，人呢、啊、陷在他的罪里面断不开这个锁链，要跟他传福音福音听不下去，所以我说有人是什么呢，这里说的有人呢、啊、耳朵他是闭着的，眼睛是闭着的，为什么他不愿意打开来，因为免得被医治，一打开来为什么自己这样呢，哇你以为头拽拽的要死的话，包二奶三奶四奶的话很好，你知道家里出了问题，这个都那个灭门惨案，这个都他哪里想到以后，他不想这些东西，他免得啊，他说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了，但是这里面下一句话说却不是这样，他说这里啊第16节我们大家念一下，弟兄姐妹16节我们来念一下，预备起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却不一样，因为你们看见了，你们听见了，是有福的人，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我并不离开你，我要讲奥秘，我昨天不是讲奥秘吗，我讲奥秘，昨天早上的时候我讲了奥秘，我喜欢讲奥秘，我今天讲这个讲我并不离开你，讲天国的奥秘，天国有4个奥秘，奥秘就不容易了解的叫奥秘，如果容易了解不叫奥秘，天国第一个奥秘，天国是由少变多的，第二个奥秘，天国是由小变大的，第三个奥秘，天国是避重就避轻就重的，第四个，天国是去无存尽的。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得知天国4个奥秘。马太福音13章是整本圣经里面耶稣所讲比喻最多的地方，有7个比喻。是讲的这个天国的4个奥秘要被开启，因为不开启你会知道天国只讲的道理，你知道耶稣讲的话很多没有道理，请你记得他不想孔老夫子两宋的理学释迦牟尼讲很多很有道理的，你没办法摆动他的，他不是讲道理，耶稣讲道，道是能救赎人的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我不信任何宗教，宗教是什么呢， 宗教是老年人的拐杖，贫苦人的盼望，潦倒人的幻想，是一个人心灵的寄托。我不信任何宗教，我不需要任何宗教，我只信生命之道，叫我得救的道路，改变我的生命。我信这个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不喜欢听信什么宗教，那个教那个教，信那么多宗教什么教，我什么教也不信，我只信生命之道，叫我生命能够改变的东西。所以耶稣讲的话，他不讲，不是讲道理啊，劝你这样这样道理，他讲道，道就是神的话，一定会兑现的。道这个世界怎么开始，将来怎么结束，怎么重新新天新地的开始，神的话这样说，世界就照这样运行，是神的权威性的话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听了好茶的道，道是改变我们生命的道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他讲的，你看很多话没有道理，刚才有什么道理呢？他讲道，道是叫人得救的生命之道。天国的第一个奥秘，天国是由少变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讲道其实跟听道还是原则是一样的，讲道就是两个，解神的话，扎人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讲神的话，扎人的心，听道也是一样，就两个，听神的话，扎自己的心就对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听神的话，就听神，有些人很会讲，讲的听得好过瘾，可是他没有神的话的根基，听完就过去了。那有人很会讲神的话，可是跟自己又没有关系，所以也不好。所以听的神的话用在自己的身上，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。他讲第一个奥秘是这样，他说一个人呢有四种心田，对不对？他说哪四种心田呢？第一种呢是那个就像种子农夫撒种一样，第一个是丢在哪里呢？路旁的。第二个在哪里呢？土浅石头地上。第三个是在哪里？是在荆棘。第四个在哪里？在豪土里面，四种土地。我问弟兄姐妹，请问您是哪一种土地？今天您听得到是属于哪一种土地？他有讲的，你看他这里啊，讲听见他说，你看啊。那么我们来念一下，你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土地啊。来，从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看看您是属于哪一种土地，请稍微听一下。来，预备，请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二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、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弟兄姐妹，请问您是属于哪一种土地？如果是第一种吗？他说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旦啊，恶者就来把他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我想在座的应该并不是属于第一种土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本听的都还没有听完就拿走了，是吧？那你就不会留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第一种当然不是。第二种土地他讲什么？你看这里说，第二种听见天国道理的，当下四个字，欢喜领受，表示喜欢不喜欢呢？喜欢，欢喜领受。但是还有下一句说什么？只不过因为心里没有什么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所以呢，为了道遭遇到患难，就怎么样，或受到了逼迫，立刻就怎么样，跌倒了。我在20多年前在五谷开拓教会的时候，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去，那么是一个妇女，她跟我说她以前受过洗啊，聚会过，后来都没有去聚会。问她为什么没有，她说啊，她一段时间很热心， 但是呢，先生觉得他这样怒气越来越远，有一天忍不住了，先生就到孩子的房间里拿了一个棒球棍拿出来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能忍受你再去做礼拜，你下个礼拜天再去做礼拜，我就用这个棒球棍把你的腿打断，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就放在角落。就那一天礼拜天时间到了，这个太太呢捧一本圣经要出门去，哎，看到那个棒球棍，奇怪，孩子的棒球棍怎么放在那里呢？哎呀，前几天他跟他讲再去的话他把腿打断，他想一想，看一看这个腿长得那么漂亮，还是没有冒险的啊，就没有去了，十几年来就没有去了。我想在座的也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那么大家都还在这里，腿也没有被打断，是吧？没有，所以不是第二种的徒弟。那你看，你是第三种徒弟吗？第三种徒弟有什么呢？就是人听得到很高兴，但世界上有很多的思虑，还有钱财的迷惑。思虑是什么？好多的事情啊，钱财的迷惑，礼拜天还有在天上聚会，但是可以多赚一点，你还有什么想了很多钱财的迷惑，就把道起住了，就不能解释。请问你说是不是第三种？如果不是第三种，就是第四种。但是第四种有条件，不是你说你是第四种就第四种的，是吧？都是有条件的。第四种讲什么？撒旦豪赌的就是什么呢？人听到，接下来三个字说明白了，还有再后来有四个字叫什么？后来结识，然后再来有什么？100倍的，还有60倍的，还有30倍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属于天国奥秘第一个由少变多的，您是属于第四种豪赌，他有条件要结识。现在岁末到年终，从岁首开始到现在12个月了，请问你有没有带多少人信主？大家想一想，30个、60个，还是100个？他不只是个，他是要倍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讲，我不要讲倍，讲个就好了。30个、60个、100个。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真的知道天国的奥秘的话，因为耶稣讲的哦，他举这个例子，你应该会主买上。大家在这时候岁首到年终，我们一方面感恩非常重要，感恩之余呀，很多的恩典，知道还有很多灵魂还在等待着得救。昨天呢，我听到你们牧师呢，他有一个 awakening， 有一个觉醒，有一个一直有一个意愿。你们这里不仅有一个大中华是吧？大中华不是西院啊，那个叫什么？菜市场超市对吧？超市在这里，我觉得很好。因为我现在呢开始，我传道了这么多年，专门布道，但是呢，因为太久了，你传道快30年了，久了你就慢慢就已经麻木了，你知道？因为都常常，因为我每个礼拜现在在高中、在大学、在国中到处去演讲，都是几千人，所以呢，就想说他们带他们觉知的这些就比较少，一个碰一个，慢慢。最近神又带领我要在淡水教会去做主任牧师，开始我们搬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在淡水啊，那么最热闹的地方。我知道神一定不是偶然的，但我们在一出来都是人潮，都是人潮。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，我在教英文班，教完以后我就在英文班学生，我们出去发单张去传福音。所以现在开始已经开始做一段时间了。那么我觉得，如果你们有人愿意，这个有多难？不会多难的，对吧？这边有多难？那么真的不难的。然后说，你说那个就去发个单张嘛，就是发一下。然后呢，就说来欢迎来我们这个教会啊，介绍一下，就是给他们认识一下。刚好我们教会换了一个新地点，有一个小房间呢、啊，我们弄成一个咖啡厅。冬天呢就喝热咖啡，夏天就喝冰咖啡、冷咖啡。这东西弄也是大堆，这个也不贵嘛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心。所以我们就开始。哎，路上的人邀一邀就进来了，邀一邀就聊嘛，聊。现在有多难的四个定律，你就是被四个定律带信主。那现在还有更流行，不是四个定律，叫做版福宝，你们听过没有？美国还没有，马上你们就会听到了。因为现在台湾的东西马上传到全世界。版福宝的是什么？一打开来就说这有7个祝福，请问你要第几个祝福？你就看到， 我要家庭和乐的祝福。好，这第三页谈到家庭和乐，就念几个，几个大家都祷告。我要身体健康，一看第五个祝福就身体健康。我要什么什么祝福？哪一个人不要祝福啊？对不对？有祝福就跟着念下去，就做绝世祷告。哪一个祝福？反正就根据你，然后只是讲完了以后，下一次打电话给你，那个还有几个祝福还没有啊？就继续，反正是有，反正很也不难，坦白说不难。我讲一个话，那一天呢、啊，我讲的给淡水教会的人听了、啊。大家觉得是讲的是有点伤感，可是也是实话。我说啊，这个有人说带人到教会来好难，带人到教会啊邀人呐、啊，好多问题哦，困难很多问题很难啊。那么后来我就大家开玩笑聊天的时候，我说说下个礼拜天你一个人带一个人进来，就有人送给你10万美金，一个人就10万。你看下个礼拜来人多不多，都排到火车站去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就不难了，难不难？你问他，那你那说你说哦还要再教你吗？他说不必教，没有时间教，赶紧拉人啊，拼命拉，还要教吗？拉人啊还要教吗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心嘛，是不是？你有这个心，想尽任何办法都有办法。所以呢，这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圣经上说啊，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其他主会加添给你祝福。我发觉我这么多年我蒙主的恩典啊，是因为啊，那么我愿意为主的事情摆上，为主的事情摆上，神所赏赐的超过所求所想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华人中国人神造这么多人绝对不是偶然。我每次读圣经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神要亚伯拉罕出来看天上的天，海底的沙，你数得过来吗？亚伯拉罕都数不过来。他说论国，我要让你成为大国，论子孙，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这么多。可是啊，我走了70几个国家，我怎么看以色列人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跟我们中国人比起来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以色列本国是500万人嘛，巴勒斯坦人去掉100多万，只有400万。以色列人，全世界以色列犹太人抵1000万，所以1000多万，1000多万是我们零头小数，苗族都比他多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苗族我看说不定不止了，对不对？汉满蒙回藏苗，苗族去，中国少数民族就8000万了，是吧？加起来少数民族就8000万。所以呢，看，我觉得神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真的是对我们华人说的，中国人，我们说我们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还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嘛，4个里面就一个，不然就是5个里面有一个，是吧？我觉得中国人在地上这么多，不是偶然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不小心生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神有美意，中国人是个敬天畏神的民族。神在中国当中必要做奇妙的事情，是超过人所想象的。中国人心中有上帝的观念，只是以前没有被教导，不知道。中国人最适合宣教，宣教就4个字，条件：吃苦耐劳。还有比吃苦耐劳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在我那个朋友江里镇，包括你们来过你们这里，他是我的亲戚啊。江里镇，他呢家里好漂亮。然后他开餐厅，那么他说这个餐厅的那个，他说这个他发给他叫 Amigo， 就是 Amigo 就是墨西哥人啊，薪水还不能一次发一个月，因为他一发完他就不见了，他就天天吃喝快乐，唱歌跳舞，唱歌跳舞，然后一个那个隔了2-3个礼拜花完了才来，那你餐厅不要开了，他只给他那个发最后一个礼拜就好了。因为礼拜他一下就用完了，就赶快再回来了，对吧？我说哇，这些啊，而且他们这边都住在一起的，这个哇，他们有那个房间有游泳池，还都很漂亮。我想这些那个阿米狗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我就跟他的阿米狗聊天，刚好张女士不在，那餐厅跟他阿米狗，他的英文不是很好，在慢慢聊，我发觉啊，我觉得他应该非常羡慕。他们老板这样，房子那么大，孩子学钢琴，这样那样那样，我觉得他非常同情他的老板。我一想，老板怎么会呢？他住这个几个十几个阿姨都住在一个小地方，他
说我们老板跟奴隶一样，每天就这样忙着长忙着这样那样，哪里像我们天天唱歌跳舞快乐的不得了。
是难怪阿宾果就是阿宾果，他就永远就是这样。中国人他不是这样，他开玩笑，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来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。你看为什么印尼要杀华人？印尼几亿人口，华人是2%都不到的，这是70%的钱在华人手里，他当然找机会要整理啊。泰国也是这样，菲律宾也是这样，马来西亚都在华人的手里，华人不管到哪里，像海银、水银、泻地一样。所以呢，将来呀、不得了。像中国啊，我不是说现在美国已经不是50个州，是52个州了。有人说什么？我就做了福州跟温州啊，是吧？哇，对对对，你看，你看美国东岸的餐馆，你看都是福州人，对不对？你到欧洲去看看，看看都是温州人啊，都是温州人。看看这样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神有美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天国的奥秘。第一个，由少变多，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四种土地不是哪一种土地。因为我常常讲，有人说他不喜欢第一种，他不是，也不是第二种，再说他也不是第三种，那就是第四种。那第四种你是好土，你不能光讲我是好土，他要有条件的，就是听到明白了结实。所以呢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我不要讲倍，我讲30个、60个、100个。今天你带多少人信主？这么几年来，如果你想一想，面对的时候，你对你周围的邻居会有兴趣，要不然你就参与。每个礼拜以后2个钟头在大中华，那么你们公司说春暖花开以后，我等着看，因为春暖花开以后，明年也许主还预备机会，我还会来，我还是老了要进棺材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会有机会。我问你们，真的会去大中华吗？不要多，一次2、3个，一次3、4个人就可以了。你只要有些主啊，我为你一个礼拜摆上2个小时，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真的又怎么样？看你有没有这个心，对不对？就说在那边都是华人来嘛，到大中华你发一下单张，来聊几句话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不要讲得太远。说主啊，当有人说主啊，我对非洲的黑人有负担，那我对俄罗斯的白人有负担，我说你对你爹娘都没有负担。你就说你对什么黑人、又白人，我不相信的啦。你相信吗？你自己都不会相信，是吧？你对非洲黑人、对这俄罗斯那些那么远，你连你的中华民族的人都还没有负担，你还对那一些东西要讲太远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从我们周围开始。第二个，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呢？由小变大。我们看另外两个比喻是什么？我们稍微看一下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我来看一下，这里第31章31节一直到33节，好，我们来念31节开始，预备，请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之上。他又对他们讲的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谢谢。他的天国好像什么？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面。这个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，可是小不在乎它小，因为它有生命，活的。所以呢，它长起来，而且比呢各样的菜都大，而且还成了什么？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在栖在其中。我请问大家，我们在座的有人到过圣地以色列去的举手，有没有？啊，有啊，只有一位尤弟兄，他还没有。好，那么我希望您跟主祷告，有机会去圣地走一走。我们到各种地方会去的话，去圣地走一下，你会发觉我们的主啊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走一趟摩西的脚中，发现圣经是一本又真又活的书。我们真的，我现在鼓励大家去看一下。那么当时我想不通，这个芥菜种怎么会成了树呢？中国大陆的芥菜叫盖菜，是吧？芥菜，台湾也叫盖菜， 这个哪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以色列的树芥菜真的它不是那么一点点，它一直长起来，真的像一棵树一样。而且我那一天看了那个芥菜，我这个树上面刚好有飞鸟吃它的种子，它的籽啊，它的花的果实啊，吃好真的照着我把它照下来。这里讲到芥菜种本来是白种里最小，可是它因为它有生命，成了树，连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在上面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还不够，再讲一个象征的比喻，天国好像面笑，就我们中国人讲面笑很发火是吧，有富人拿来放在三斗面里面，面要发是吧，面笑它全团都发起来供应全家的需要。所以天国第二个奥秘，虽然小它会由小变大，会长起来。所以刚才第一个由少变多，这表在数量上面你要令人归主。但第二个由小变大是在生命方面你要成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你们呢读书会知道，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读到研究所，读到这个博士班，我们知道要成长。在属灵的学校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你需要生命要不断的成长。这个成长只有透过不断的学习，属世的跟属灵的有些是一样，有些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属灵的东西是碰玄的东西，碰玄的东西不是光知道一些大道理人就会改变，没有用的。你要摆上付上代价，要舍命的功夫。所以做传道的工作真的不容易，一个教会像你们这么大真的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有人呢，你讲东他就西，讲南就到北，他的这个想法很多东西不一样，怎么样大家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大家必须要被训练。教会就是有教才会，不教不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你在这个地方，你有教会？我昨天讲的只有两种人，不是慕道者就是传道者，不是老师就是学生，没有第三种的。所谓慕道者，就是你根本连圣经都不熟的，那我叫慕道者。比如说大家来打开翻开马拉基书，什么圣经还有马沙基书，怎么不知道还讲马沙基呢？他都不知道。那我们翻开哈巴狗书，什么还有哈巴狗书，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像这么不熟的人啊，一定是慕道者。但如果你已经不是这样，你已经不会这样，你翻到哪里都知道，那你就应该是传道者，不是慕道就是传道。传道是什么传道呢？传道者两种，一种像我这种是全职传道，一种是代职传道，带着职业传道。像这个敬辉在海军研究所上班，他就是这个你们华夏丰收教会派他驻海军研究所的传道。他能我讲的话吗？这样你就觉得自己多尊贵的身份，你就是传道者。所罗门王他也不是牧师啊，他什么叫传道者呢？传道者，弟兄姐妹是吗？如果你知道你是这样的时候，你身份不一样，所以你需要成长，你生命要长进，这个需要磨练，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传道多年，我一直在磨练。你知道传道里面呢，很多的话语的时候风风雨雨，因为你越来越知名度越来越高，你跑的地方越来越多，知道你的人越多，每一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每一个想法不一样的，讲一些怪里怪气的话。所以我在美国啊，当时我在美国读书，后来主清楚带领我。那么当时我坦白说，我美国还是不太愿意离开，因为我不想回到我的家乡去。美国待遇好，各方面好，礼拜一打高尔夫球，礼拜二再打这个羽毛球，礼拜三再打网球，礼拜四再去钓鱼，我日子呢每天都很好过，礼拜天再好那个，所以呢神呢引导我，那么我就不想回去呢。可是神就借着一些事情的打击，我不回去不行，我就回到台湾。回到台湾在办神学院实在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有人造谣，这样讲那样讲，让你根本觉得不是得下去吗？我去心里面酝酿，到底要不要这个回去？对，到底要不要走这个路啊？结果呢，有一天一封信把我整个让我爆炸。一封信是什么呢？有一天我在龙潭，在这个那么在台湾，突然接到一封信，六页。我看到上面写的，我打开来看，哇，是哪里？俄罗斯寄来的一个叫什么哈巴库斯克，
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但是写中文的有一封信，打开来看，他说：“林牧师您好，我是俄罗斯哈姆库斯克什么第二中学的华文老师，叫李军。大陆的李军这个名字很多，李军。他说啊，我是看着您写的那个《收到入校》的那本书啊，那个我信了主，哇，您上面写的真好，你在第几页讲什么，在怎么怎么，哇，对我的很大的帮助，怎么怎么，哇。”第一页也捧我，第二页也捧我，哇，就这样很好。那第三页，不过最近遭了一个，我心里非常痛苦，一个礼拜吃不下饭。我想有什么事那么严重，一个礼拜吃不下饭。他说啊，最近刚好有台湾一个福音布道团到俄罗斯来，到哈巴库斯克，他就负责接待他们。他说我跟他一群人很快乐的讲，我看到你们台湾的一个人的你带好一本书啊，我信主什么什么。我他们告诉有个天大的坏消息，他说吕牧师啊，已经把他的妻子抛弃了，另娶新欢，过着他认为甜蜜快乐的生活，把他的法妻糟糠之妻都给弄。他说吕牧师，他说虽然我圣经不比你熟，可是请你打开圣经跟我看第几章第几章，他说不可离弃你幼年所娶的妻。不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你要悔改在主的面前，否则上帝的审判重重的临到你。你看看，写了六页，两页通过，四页在骂我。我什么时候跟我太太离婚的？我什么时候把他离婚？什么时候另娶新欢的？什么谣言传到俄罗斯，我丢脸丢到俄罗斯去了。刚好我又听到一个华盛顿，不是华盛顿 DC， 是华盛顿州的一个那个什么一个人呐、啊。一个大陆来的，大陆他们跟谁讲到他刚好把那个偶然机会就跟他说，李代豪啊，这个离开他的太太，不要给我看他这样，我一拳揍死他。我也不认识他，他要一拳揍死我。你看他这里误会到，你怎么办？你让全世界打个广告说我没这回事，你可以吗？我的其实是搞什么谣言，这样乱传这样讲，你不是还不是得下去吗？我想老子不干了，不干了。我可是我不能跟人家讲不干，所以呢，我就说我要到大陆去宣教去了。其实我想到大陆去做生意啊。那么我就想做什么？做生意的名义，这样你知道吗？刚好还有一个机会，因为我在美国达拉斯读完书，我是读达拉斯神学的神学硕士，还不是读神学博士啊，还没有在那个达拉斯神学博士。这个要解释一下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好，那么我在北德大读书，德州大学读教育学的博士，但也没有读完，后来在陆续几年才修完啊。但不是读北德大那个读完他的博士啊。那么我呢，那时候啊，我的本来非常的有心要服侍主，可是呢，人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，路走不下去，刚好。我达拉斯读完书的时候回台湾，他们可以有一个名额，可以带一部车回台湾，免税的。所以呢，当时达拉斯就有一个人就有感动送我一部车。所以说，林牧师，我们有感动送你一部车。我在达拉斯，他在 Houston， 他请你到 Houston 来拿。我那人送车不错，结果我就去了。你知道送我什么车吗？Mercedes-Benz， 是我这个车，我这个那个反正送给我的，没关系，我就把它运回台湾去了。但我太太知道运回台湾，她不肯我拿出来，她说：“你做牧师，你开这辆车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人家送我的。”她说：“你可以每一个上面都贴着说，这此车别人赠你赠有，请不要误会。”我说：“会这样吗？”所以最后说好。就去到天津去吧，从塘沽那边进去啊！我想将来做宣教或做什么用途，运出去再说，不能一直在码头上晒，就到那边去，才放在那边没有多久。我想一想，什么玩意嘛？这些人啊，怎么搞的？我这好好的服侍去啊，那这样那样，不干了。我想我到天津去，把车子领出来做生意去。对啊，我心里是这样想。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我就真正的买了票到天津去，可是呢？那一天大雷降落启德机场的时候，77全新的飞机一降落，大雷雨嘛，一降落咚咚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这个飞机怎么咚咚就歪了，说不对劲，它就刹车 这个刹车的声音是难听的，里面就会飞机的咚咚的刹车，又雷雨，我就知道不对劲，我说主啊主啊，我就抓住他，主啊主啊，果然唰冲到海里去了。你们记得十年前十几年前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摔到海里去吗？咚啊一到海里去，一进海里我马上最怕两个事情，一个怕飞机爆炸，一个怕飞机马上进到水里面去，那你就你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所以我立刻看窗户，看我的头转得出去转不出去，看窗户，我想一脚被踹开了，我还好一下咚咚，还好这飞机很高，十几公尺就在大海，但是因为它在前排，我还在飘在上面，哎，又没有下，没有了爆炸，我就安心了。然后呢，看空中小姐的急刹，那所有的门都自动开了。空中小姐说：“下次注意穿救生衣。”大家本来那个没有人注意健康的怎么穿怎么穿怎么穿，现在后悔了，赶快走吧。我一看到，距离海才能到一百公尺，我就不怕，我是赶快拿照相机来照照。空中小姐，你还是先照，请麻烦拿下，请 take easy take easy。就照成这样，因为我看一百公尺的岸。你知道我前天说我在大海与太平洋里漂了24个小时啊，那么游了几万公尺，我这个几百公尺我马上我就能到到到到到。结果呢，后来我们的那个飞机啊，它不是有那个充气阀吗？就自动吹起来，吹起一个这个救生阀在那边。结果大家都下去了，很多人大家都下去了。我那艘船呢，下来那个还在照相，唰唰唰唰照相，知道吗？我先照相，我说难得的镜头一定很宝贵，这样照。结果呢，最后一个下来的女孩子一直哭着叫，她别人都满了，她就转到我们这里来，她从那上面下来。下来呢，人家讲因为太挤了，怕那个那边弯，所以人家说、啊、过来过来过来。她穿高跟鞋，高跟下来都人家脱掉，她不知道，她就说穿高跟鞋下来，砰砰砰。我一听，你知道三个大洞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开始没事三，大家都看到，你看我看你，十秒钟20秒钟，哇，天降地转，大家全部都到水里去了。你想看他的破洞嘛？那一下子没有水，气都没有，一下子。我是不怕，反正我有穿救生衣，我也几百公尺对我出来没什么。可是大家都紧张，因为就是老弱妇孺啊，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的2岁的女儿，浪一路把她卷走，那小孩子呢一个礁石在这边，小孩子水那个浪一打进去，就这样小孩子咚啊一下子在那昏过去了，哇，血就浪出来，哇，妈妈叫的是呼天抢地啊，我赶快过去把小孩子抓住，在大浪里抓住，然后后来再把那个妇人抓住，然后后来有人过了几分钟，那个救生船。救援船才到，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全部被救走了。在机场里待了一天，待了一天呢、啊，我说主人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飞机本来是飞机，天上飞怎么变成潜水艇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主就在我机场里跟我说，我像约拿一样，逃避上帝的呼召。上帝明明要他去，他不想去，他想他。那个跑远一点，因为还是留在那个渔业旁的话大概不行，所以呢他想天高皇帝远，跑远一点，他就坐船要到他斯去，结果呢神不饶过他，他知道，所以呢船上起了大火，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说就是我，你把我丢下去吧，就大家知道这个故事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做潜水艇的是谁啊？约拿。所以呢，那么我这个飞机门就在天上飞，怎么会变成潜水艇？因为逃避上帝的呼召，上帝要我去，我只是因为人家讲一下讲难听的话，讲几句，这一封信就把我击垮了。我的人生就是他一封信来决定吗？他骂我几句，我就要这样。明明没有的是你，没有的是那你，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路走不下去呢？我想一想，算了，哎，第二天走吧。我知道主对我来。全新的飞机才好像5个月的全新飞机，41台币买的，我还好就那一次，你知道飞机每一次出个事打个喷嚏就死光光的，对不对？我那一次哦，再到海里去，只有20多个人受伤，没有一个死亡的事情，会有这一种事情吗？我说主啊，算了，说第二天就回家，
带着行李回家，连行李都没有，都泡汤了。反正我就拿一个小包包就回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学功课，主教导生命，神要透过一些人这样讲那样讲，你有时候会不知道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希望？你不是主，希望每一个人都捧着你吗？那么我从强盗变传道，所以很多人觉得很难得，所以呢，就很多的掌声鼓励。可是神呢，让我到一个地步不是这样。你要做神学院院长啊，你做个传道人啊，你要面对很多十字架的功课，非常的宝贵。从那时候回去，我就好好的专心，开始很难，因为这个学校经历到很多的艰难，奉献少，各方面办的神学院谈何容易？但感谢主，当我愿意顺服，开始面对的时候，很快就收了一块3000多平那么的土地，让我们能够那么开始能够建校。所以神的恩典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走自己的道路，人这样想那样想，不要走属主的道路。你今天呢、啊、服侍主嘛、啊？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神啊透过一个环境，所以天国第二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告诉我，是由小变大的，你的生命要长进。弟兄姐妹，你生怎么长进？你知道有人啊，那个有一个传道人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信义神学院。一个传道人呢，主啊，主啊，然后他在那里祷告，他突然被启示一个神学说，我感谢主，我已经有主的柔和谦卑了。感谢主，你赐给我柔和谦卑了。哇，他觉得圣灵里欢乐，好快乐。感谢主，我得着这个启示了。感谢主，我得着，因为主已经教我怎么样柔和谦卑了。但那一天，那个走路的时候有点，那个就一直很快乐。结果一个教授，这个就看他你怎么这么快乐？他说：“感谢主，主给我启示，我得着柔和谦卑，主的柔和谦卑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”啊，那个教授说：“不错嘛，恭喜你，祝福你。”第二天，他正在那个楼下正在那边读圣经的时候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。那个教授在楼上洗那个牙齿那个那脸盆在那边刷牙，就一喷就下来，哇！哪个神经病没有眼睛的、啊？没看我们在地下读圣经的？那个神经病他说：“嗯，你不是已经有了主的柔和谦卑吗？我一喷水就没有柔和谦卑了。”他说：“医生都不长眼睛的、啊，没看到人。”所以柔和谦卑不是这样有的。你要柔和谦卑，碰到的状况磨你的个性的时候，才会真正的学到十字架宝贵的功课。这个骑士唱歌就唱得会的，这骑士在那边祷告两句这样就会的。你要磨一个人，要用一个人，常常容易。你们阿门我讲的话吗？第三个，天国是要避轻就重的。怎么避轻就重呢？我们看藏宝于田跟寻珠的比喻，这里讲，大家来念44节、45节，我们很快的把它念一下。44节，预备，请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天国又像什么呢？也是说好像宝贝啊，藏在地里面，人看到这个宝贝就怎么样呢？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带什么变卖一切所有，就买这块地，因为这里面有宝贝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还不够，再讲一个相同的比喻，好像珠宝上要寻找好珠子，遇个重价的珍珠，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两次都讲了变卖，对不对？买这个珠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天国你了解它吗？你了解它的宝贵吗？值得你放弃所有一切的来看到这个宝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天国是避轻就重。什么叫避轻就重？大家不太知道，一般都知道避重就轻，是吧？我们打官司啊，坐牢啊，一定口供的时候，法官问你，大家都避重就轻，对不对？就讲说重的都拿到旁边，都是就轻的，因为他要判轻一点，都避重就轻。天国避轻就重， 把你的什么是轻的东西，你今天奔跑天路，什么东西是轻的东西，放在旁边，不要太影响你，因为你要奔跑天路，主快再来，时间不多。比如说什么叫轻的东西，什么叫重的东西，人生想到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不能没有吃，不能没有狂。所以少年人必也狂捐者乎也。狂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总有一些可以执着的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你执着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是你可以，你知道名利的东西，在永恒里它带你过去的。你如果不看穿这一切，你呀，人讲两句话你就走不着路了。比如说你服侍主，别人说哎呀服侍主为什么他这样服侍主，是为了要这样，哎，这样目的那目的，听得火大了，干什么玩意儿，就干不下去了。你看看就受了撒旦的引诱了，一下子路走不下去了。所以今天你走这个路的时候，你心里想，我是为人还是为牧师还是为某某谁？不是，我是为主。那我是为主的时候，这条路要怎么样去走呢？什么东西是你要把它紧紧的抓住？抓住什么东西是你值得依靠呢？我就常常面对这一句思想，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以前在坐牢的时候跟你说，主你救我出来，我一生就要奉献给你，为你传福音做见证。可是不是主，有这么多的艰难，有这样看这个看这个，有人这样讲话，有人那样讲话，不，神学院他不像教会，教会礼拜天打开来，弟兄姐妹他就要奉献，十一奉献什么，神学院没有的，所以神学院呢就要卡着人支持，哇，这个路怎么走？哎，这个路怎么走？还有这样，还要开拓教会，开拓教会，开拓完又这样，所以有好多的东西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有时候你心里想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？坦白说，有很多的路走不下去。很多的路啊，这个路啊，你知道真的不容易。我感谢主给我一个太太，这么好，这个太太她不是什么都同意我讲的话，她坐在我另外一个立场，比如说讲到好的时候回去下来，你看我，她说你看你的样子，你看你的样子拽的那个样子，你看我本来在云端里面，真的好舒服的，一下就叫我回到人间来了，我有这样的人呢，哇，这样。可是神就是一步一步那样的引导。有一次我在牧部开拓教会的时候，开拓教会那时候到五年有300多人，然后呢我们有20多个执事，但执事有的上校，有的那些都是做这方面很不错的。结果呢我呢就做那个牧师啊，主任牧师就兼执事会主席。结果让大家轮流那个执事报告，结果你知道那几个上校就先好说牧师好，然后才站了很恭敬的报告啊，一个一个，因为这是我们一手带的，一手给他设计的，一手训练。哇，我就跟下面请你看看，哇，感谢主，弟兄姐妹都这么顺，感谢主，你看我这样，哇，这么希望教会没有分成感谢主。后来我太太说，我想我这么快乐，这样多好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太太说，我们大应该到离开的时候，说什么时候？什么？他说啊，你看你现在你怎么样去长进呢？你现在还有什么长进的阶段？大家都在你这个顺服，我们要去再开拓教会。所以呢我们就在台北东区再开一个教会，每个礼拜天礼拜六在街头在发，谁认识你啊，慢慢发单张，慢慢从头开始，这是第二天，又是第三天，第四，到现在还在开拓40间的，我说还是要继续不断。有时候你们觉得好累，你到底干什么呢？我应该现在这么辛苦，已经跑了快30年了，总要稍微轻松一下。当然我想啊，主啊有引导，因为神给每一个人带领不一样，我必须要说，因为主给我们一个中国宣教的意向跟负担，你需要负担一下，所以你必须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轻，这些东西是重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走天路的时候是不是这样？当你碰到这个事，这个事跟你的主轴，你的意思有什么样违背的，我想你清楚，会不会拦阻？拦阻你不是神的，把它放在一边。人生不能没有吃，不能没有狂，必有狂捐者。狂捐者什么东西？保罗啊，他说我在人面前呢、是很坚守，但我神面前是癫狂的。他癫狂向主癫狂，人生难得就这一招。弟兄姐妹，你做很多东西有一天过去就过去了。多年前，几十年前，有人登上了埃弗勒斯峰，珠穆朗玛峰，插下国旗说我们征服了那个地方，然后过几天也说话慢了，说你是 那个蚂蚁一直爬爬爬爬到讲台，说我征服了这个讲台。其实只能说你来过这个讲台，你其实怎么征服这个讲台，你拉得下去，回家就回家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一样，你一生，也许你征服了珠穆朗玛峰，你来过以后，好，历史上记你一笔，没错，你某某某一生第一个踏上埃弗勒斯峰的珠穆朗玛峰的。可是那是在人类历史上会记你一笔，在永恒的历史上，生命册上不会提这个事情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不会提的。可是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你坐在主的身上，主看为极为宝贵的。圣经上耶稣怎么说？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能不得赏赐。我就敬佩文静弟兄，他这样专门训练那些连一二三四都不会看，哆来咪都不会的人，能把他们教会，他们这样诗歌，他们快乐的歌声，这个需要。因为中国人是个苦难的民族，几千年来苦难里面，我们台湾人的苦难的民族都唱的歌啊，台湾的最有名的歌叫歌仔戏，歌仔戏就是哭，靠屌啊，对不对？歌仔戏就是哭，民族老是哭老是哭不是办法，老是哭就是咒诅嘛。你看歌一唱就哭，不应该，歌声不应该这样。一个阳刚的、一个快乐的民族，不应该这一唱完歌就哭，唱歌就哭，除了喜乐的哭，差不多都是悲哀哭。台湾这个靠调啊，这个不改调，这靠调叫哭调，他唱歌就是哭，唱歌就是哭，这样转过又透过敬拜赞美，这个民族的改变，将来蒙受祝福啊，就是他敬拜赞美，对天上帝的一个感恩啊，就会很大的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生你有什么执着的吗？最后我们看最后一个，天国是什么呢？去无存净的。什么叫去无存净？最后讲的比喻，因为我们看过五个比喻的，最后来就是败子的比喻。一个是什么比喻呢？是撒网的比喻。大家看一下，很快来念一下败子的比喻，他讲什么呢？你看败子的，他这里说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第29节，我们看那个败子的比喻。来，预备，来，主人说，不必恐怕，薅败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这捆，留着烧，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这是讲了一个败子。我们再看一下败子最后讲什么呢？你看第40节来念一下，40节一直到43节，预备，一起，将败子薅出来，用火焚烧。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只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啊！好，这个地方最后一个看到撒谎的比喻，47节，最后一起来念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具有各样水族，网系满的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！好，这里讲几个地方，败子跟麦子长，你看不出来的。所以败子怎么看？只有当它长大，一个成熟的时候垂下去了，一个就一直在里面长，永远不结实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些要被薅出来丢到火里，要焚烧，两个焚烧，还有哀哭切齿。然后最后讲到撒网也是一样，结果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结果有人拿上岸来，把好的一边、不好的一边丢在火炉里，必要哀哭切齿。所以天国的奥秘，第四个奥秘，它是去无存净的。有一天呢，它要试炼，不管是麦子，不管是败子，它要用火来焚烧。所以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审判。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圣诞老公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绝对不是圣诞老公公。他是什么？他是很清楚的。耶稣要来两次，弟兄姐妹。第一次他已经来了，他来的时候是降生在马槽里，所以他是羔羊的记号，是谦卑柔和的记号。 第二次再来，他降临在橄榄山，从锡安山降临。他不再是一个谦卑的记号，他不再降生在马槽里，他是个成人的样子，从天上降下来。他眼睛如同火柱，口中要吐出利剑，要击杀。所以第二次他来，不再是羔羊，他是狮子，是猛兽。他不再是谦卑的记号，他是得胜的记号，审判的记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一次耶稣来了，该讲的已经讲了，他已经把福音开始透过他的牺牲钉十字架，门徒们开始传。到今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等主第二次的再来，再来的时候是去无存菁的，人都要被炼过，炼过，炼过。想到弟兄姐妹那炼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要付上代价。我们得救本乎恩，因着信。所以得救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你得救。可是得救就好像你考上北大，不见得一定毕业，考上而已。所以你得救了，你距离得赏还有一大段距离。或者有一天，就算你得救了，在得赏的门外哀哭切齿，你知道天上羔羊婚娶的宴席有七年，婚娶的宴席欢喜快乐的时候，但跟你没有份，你在那边哀哭切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付代价，虽然任何事情都付代价。你为学问学业付不付代价？你为身体付不付代价？为你的事业付不付代价？弟兄姐妹，你为信仰付代价有多少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你，中国人最适合学教，可是中国人太少为信仰付代价。但感谢主，神透过文化大革命，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。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各国共同承认，它比犹太人被屠杀600万还厉害得多，死了8000万人，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最大的灾难。发生在中国，因为中国人最多，最大的灾难。可是呢，就把炼净，多少人为了信仰还是付上代价，才有今天到处雨后春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为信仰付代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为主买上，我告诉你，神要赐给你，因为主应许我，我们说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与其他一切，主要加添给你祝福。所以从来没有人为主买上，主不报答他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主是一位奇妙的主，他乐意把恩典赏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海外的华人是最蒙福的，最蒙福的，尤其这一批人优秀的人才能到在这里，多么蒙福！所以昨天我记得有讲的，第一等漂洋过海能来这个地方，但是你焉知你得了这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，多么希望这么多人摆上。但我不再说摆上，也不要从俄罗斯啊，从非洲的黑人开始，不必，也从大中华开始就好了，不要讲那么远的东西，能从那里开始，开始接受训练装备，少一些批评，讲了一些没有用的话，多一些鼓励实质的话，对你周围的朋友，就是神的福音在我们身上可以做的更好更美的开始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亲爱的主，这三天来我察觉到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多少的温暖，对我们实在是温暖，对我们实在是爱护有加，心里感恩。但更感恩之余，我要讲一些重的话。主啊，因为我爱他们，这一些人只有被主更多的摸着了，主这个教会更多的蒙恩了。主，我知道不容易，因为美国我跑了太多的地方，哪里有大陆来的同胞弟兄姐妹能够自己建立教会，而且建立这么好，这是一个模范的教会，但是何等的不容易。因为根基，主啊，刚才不过才4年，主需要弟兄姐妹在生命的根基建造里面要下功夫。主啊，因为现在华人尤其中国大陆来的在世界，主啊，不要说14亿，只要4亿到全世界各地，整个世界都沉下去了，这么多的华人，主啊，这其实偶然，这一些人在美国现在建立这样的教会非常的不容易。主，我求你特别与这个教会同在，为这个教会预备更多好的同工，是在生命的根基上建造的。
做他们得知天国的奥秘。第一个奥秘，要知道他们要从少要变多，主他们周围他们带领多少人信主，让他们评估一下，让他们生命要怎么样建造自己，知道必轻就重，知道去无存精，愿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